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林锦佳牧师。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好久不见。我们最后一次实体聚会是我跟牧师都在台北，就是母亲节。但是我想陈昌成就更久了，所以到今天其实已经一个多月了。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一个题目叫做无惧的什么住处。我们常常都会问说，你住哪里呀？对不对？你住在哪里呀？那这个无惧的住处有一首很老的诗歌叫做住在主里面，它一共有六节，可是我知道那首诗歌太老了，我本来想要求新人跟贵丹唱，后来觉得他们大家连听都没有听过，所以对，他们都太年轻了。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就是在那个老一辈的基督徒，他们常常讲的叫做住在主的什么里面，所以也有这样的诗歌。那住在主的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启示。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到底有没有去学习或是去体验到经常住在主的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呢？那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到底你是住在主的里面还是住在主的外面？所以什么是住在主的里面呢？那我想这个主这个住在主的里面，这个住它是一个状况的一个描述。我们是不是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应该有一个动作或是有一个认知。好像你住进一个新房子的时候，你怎么样，你要住进去啊，然后你跑出来，那是两个状况。所以住在主的里面它到底是怎样一个状况，当然它的解释有很多理解的方式，都不能算错。但是我想在今天我们这样一个很艰难的环境当中特别的艰难当中，我们要重新得力，要从主得到力量。我想住在主的里面这件事情是我们需要更深而且更真实更完全的去体验去领受的。所以这个无惧的住处就是我今天想来跟弟兄姐妹交通的一个题目。那么对于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常常会有一种不完整或是不完全的期望。那那个不完整或是不完全的期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追求什么感觉，我们会希望说神在我里边的时候，我是不是里头会发热，或是有一种力量在我里边穿来穿去，或者说像电光火石一样或是我不断的说方言，或是我被提到三层天。所以我用了几种方式来描述我不知道你觉得说住在主的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我希望我们今天大家能够建立一个什么共识，就住在主的里面最基本的意义就是我知道我也相信，所以我知道我也信，然后保罗说我因信所以如此怎么样说话，好，我也这样说话。所以住在主的里面最基本的一个意义就是我知道我住在主的里面，然后我也怎么样相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神是无所什么不在的，他是无所不在的，所以神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什么真理。那如果我不知道我住在主的里面，那我就不知道我住在什么主的里面了嘛。所以好像有一个人他第一次搭飞机，他不知道说飞机上的水啊饮料或是飞机餐是可以吃的，那他不知道的时候他就在飞机上他就忍着饥饿忍着什么口渴，因为他不知道可以去用嘛，所以他就享受不到在飞机上面可以喝可以吃可以购物。那如果我们是知道我是在主的里面，那我想我们都经历过我们在主里边什么有平安，然后有喜乐，然后你祷告的时候他会回应你，那么你就会去求告而且去应用。 所以我们是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如果知道的话，那神会按照我们的信来为我们成就。所以住在主的里面，如果我们不理解，或者说我们不知道，或者说我们不相信我们是住在主的里面，那么我们在现象上面就会去寻寻觅觅，知道吗？我们就去找说到底怎么样我叫做住在主的里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所以万有是被交在主耶稣基督他的什么手里，所以上帝是会借着万有来向我们什么启示的。还有我们来读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请：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所以他在万有之先，然后万有也靠他什么而立，也是归丹刚在祷告的时候说，我们是因着他的旨意而什么存有的。然后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九节：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些，我们都是主的什么羊群，所以我们是主的羊群，然后父神把我们每一个人交托给什么耶稣。所以交托给耶稣之后，耶稣说他比万有什么样都大，所以谁都不能把我们从父的手里被什么夺去。所以其实我们是非常的什么稳妥的，非常稳妥。所以神是万有的根源。那么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也什么归于他。所以我们如果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他是无所不在的，他是无所不在，这是一个客观的什么事实。所以我们一呼一吸都有神的同在，同意吗？所以一呼一吸都有神的什么同在。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感受到神的真实跟力量。当然我要说这不是一触可及，或者说可以一步到位的。总之我们就是要慢慢的什么长大，慢慢增加我们对神的认识，然后真真实实的与神同在，然后与神什么同行。那我们随着我们相信神的年日，我们求告，我们侍奉神，那么住在主的里面，我必须说他必须在一个真理的什么根基底下，必须在真理的认知底下。如果我们不了解住在主的里面是在什么真理的根基底下的话，我们会想要去寻找肉体的感觉，这样理解吗？想要去寻找，然后去追求爱的感觉，以至于在自己里边就产生了一种我说成见吧，或者说偏见，然后有可能会以假怎么样乱真，反而会让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是那么的全面或是不具体。所以今天的主题经文就是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这里第一句话说：小子们呐。你知道这个老约翰哦，他称这个小子们呐，意思就是说这位老约翰的属灵前辈，他对于渐渐在成长的这些属灵后辈一种期许，所以他叫他们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的什么里面。所以这里头怎么样去住在主的里面，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其实这个常就是住，所以你也可以这样读，就是你们若住在什么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所以这个话住在我们里边，就是我们常与主什么同在。所以我们去读约翰福音十五章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其实那个常你都可以把它翻译成为什么住，都可以翻译成为住。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你怎么住进去呢？我们如果住在主的里面，那就是什么主的话就住在我们的什么里面。所以话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叫做与主同在。我希望跟这个定义先跟大家讲清楚。所以你说我有信，好，那就是 信的真实存在是存在于神的道，这样理解吗？存在神的道，他的道充满了应许，而这个住在主的里面，就是我停留在神的话里边。那我也想问大家说，我们每天到底有多少时间是我的生命，我的思想是停留在神的话里面？所以为什么鼓励大家背圣经，就是你背圣经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住在神的什么话里面，就会停留在神的什么话里边。所以至于我里边住什么就是什么，我为什么变成我，我的生命是什么，我的生命就是我的知识，我的观念，还有我的道嘛，我的道。比如说有的人他很会插花，他就很会花道嘛，有一些人他知道怎么泡茶，他就有什么茶道嘛。所以这里头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你是谁。那么你认为你是谁，你学过了什么，你现在是怎么想的，这个就是你的内容。所以每一个人认为自己是谁，取决于你现在在想些什么，你有哪些知识，哪一些观念。那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是绝对各不什么相同的，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谈到一件事情，叫做自我认知。这个自我认知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我想每个人都有他的自我认知，对不对？有一些人他的自我认知是美好的，是真实的，有一些人他的自我认知是破碎的，是混乱的。那我们的自我认知怎么去建立呢？因为每个人都有对自己现在的自我认知以及自己现在的状况。就是一个人当他处在恐惧里边或是愤怒里边，对未来充满了忧虑跟压力的时候，那么他就会什么活不下去。所以你知道活不下去的人他会做什么事情，就是他就拿汽油弹去什么去扔人家，然后去扔炸弹或者去开枪，就是把别人炸掉了，可是也把自己怎么样炸在一起了。所以因为他活不下去。那有一些人呢，他是有很达观的一种人生观，他觉得什么事情都往好处想，他活得比较悠然自得。那我就要问说，那你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什么状态。对于基督徒而言，其实你需要有一个状态叫做住在主里面。我们一起来说，来，住在主里面。所以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就是我时时刻刻我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什么宝血，让我的良心，让在神面前我的良心是清洁的。那么我也要知道我是神的儿女。我们一起来说，来，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儿女。那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你最好你的生命是住在主里面，就是停留在主的什么道中，停留在主的话里边。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都正在什么成长，我们都正在成长。那个所以让主的道更多的停留在我们的里边的时候，这个叫做住在主的什么里面。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的观念今天能够非常的什么清晰，不要让自己有任何的混淆，好不好？所以如果你是住在主的里面，在这个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说，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坦然什么无惧。所以这个坦然无惧，他在希腊文意思里头就是我可以在他面前直说无隐，就是我可以直直的说话，然后我不拐弯抹角，我可以对他开诚什么布公，可以放胆，然后没有任何的惧怕。所以他若显现，这就说明他是要向我们什么显现的。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也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那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什么显现。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是很愿意向我们什么显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他，可是他如果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就什么就他就显现了，我们就看到了。所以神向人显现的状态时刻是各不相同的。那么使徒约翰他在写启示录的时候， 他不是在主日的时候他看见了，我们一起来读，来启示录一章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什么惧怕。所以使徒约翰是在那个叫拔摩的什么海岛上，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说坦然，老约翰不是说坦然什么无惧吗？可是他现在却是扑倒，然后神就用右手按着他说，不要什么惧怕。所以坦然无惧跟产生敬畏的情绪是没有冲突的，就是我们敬畏他，但是我们在他面前也可以什么坦然无惧。有些人他是怕看到警察的，有些人他是怕看到神的。所以有些时候因为我们自己里头有一些状况，我们就不敢见到那对我们有权柄或者对我们有压力的人。所以很多时候在过去的日子里头，神向我们显现是用很隐藏的方式，就好像在出埃及记上帝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的33章21节，下一章哈。好，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所以人非圣洁就不能够什么见神。所以摩西说，那你要我去做你差我做的工作，那你要跟我同去啊，我要看见你跟我同在啊。所以神就这样的，耶和华神就这样做，他只荣耀经过的时候让摩西看见他的什么背影，感觉到他的体会。所以我们如果爱他，遵行他的道，住在主里边的时间会越来越长，所以到一个光景他是会清清楚楚的跟我们什么显现的。那至于他对我们每一个人是怎么显现，那我想每个人是各有什么不同的。所以28节这里就讲到我们可以什么坦然无惧。那么在约翰一书他一共有4个地方讲到坦然无惧，这是第一个什么地方。所以约翰一书2章28节这里说，小子们啊，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在他面，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什么惭愧。所以他若显现，就是说你不会什么吓一跳。所以你怎么样可以常常跟他在一起？你知道，如果我们常常跟一个人在一起久了之后，他在你身边出现的时候，你是不会什么吓一跳的。可是你如果跟他很久很久没有相处，他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你就会什么吓一跳。所以到底我怎么样能够常常跟他住在一起呢？就是我常常停留在他的话里边，那么我常常停留在他的爱里边，就是我跟他在一起我已经很习惯了。所以我跟他在一起很习惯的时候，那他向我显现，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觉得是熟悉的，觉得很自在很平安，然后我看着他就不至于什么惭愧，就不会觉得自觉羞辱。这是约翰一书第一个地方讲到这个坦然无惧。那么第二个地方他讲到坐在主里面，是在3章21到22节，我们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情。这里说我们就可以向神怎么样坦然无惧了。所以这里头就是向着神，这里头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心若不什么责备我们。你知道这个心哦，它很麻烦，因为有的人心它是比较过敏的，所以它常常很容易怎么样自责。有些人的心它是比较什么，它是比较钝的，所以呢他对很多事情他都什么没有感觉。所以到底这个责备不责备哦，我觉得我们最好跟神祷告说，让我们的心是单单要寻求你的什么旨意，单单寻求你的旨意。那么第三个地方呢，他是 在下一章哦，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的十七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这里讲到一句话叫做审判的什么日子，其实这个审判的日子就好像毕业考一样，就是一个对账的日子，一个算总账的日子。就是我跟神对账，我对得很平安。为什么呢？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怎么样也如何。他会问你说，你知道要爱人如己吗？你知道不要论断人吗？你饶恕了吗？这个叫做我跟他对账，这样理解吗？所以对账的时候叫做开诚什么布公，这也是我们面对审判的一个状况。那么第四个地方是在约翰一书的五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这就进到一个叫做跟神同在的一个自由当中，就是他的就是什么我的，我跟他要什么他都会给我。这个就讲到代求的智慧，我们要彼此代求。那当然这里头就是我要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也是我们刚刚诗歌里头，所以我们要常常去寻求神的什么旨意。所以这四个地方的坦然无惧，它其实是有一个进阶的，就是一开始就是你要住在主的什么里面，然后我们的心要不被什么责备，然后第三个就住在爱的里边，然后要越来越认识神的什么旨意。所以这四个坦然无惧它是有一些演变或是有一些进展。然后在新约呢还有几个地方论到坦然无惧的经文哦，我想我们可以有更清楚的一些体会。在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四到七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侍奉他。你知道这个终身就是每一个日子，就是你活在世上的什么每一个什么日子，你都可以坦然无惧的用圣洁跟什么公义来什么侍奉他。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公义是神的什么义，因为耶稣的血加上我们的什么信就是什么神的义。所以我看我自己是好的，我看别人也是什么好的，所以我们可以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这是一个服侍者，你要知道你终身每一个日子你都可以站在他的什么面前。然后第二个就是讲到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可以什么坦然无惧，那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六到八节。那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的一到十节，这里就讲到我们的生命生前跟什么死后的一些事情。那么让我们在今生活着的时候面对死亡的时候能够坦然什么无惧。那么在五章第一节我们起来读，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那请问一下，这里我们原知道，那意思就是说本来你就知道，但是我们到底知不知道？所以这里还是说本来你就知道。很多人是把死亡认为是一件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就不想面对，或者说不想去想。那么当你不去面对的时候，死亡它是有一种权势哦，就会压在人的身上。所以很多在希伯来书说，因为很多人因为一生怕死就成为死的什么奴隶，成为死的奴仆。所以我们一方面希望我们有对死亡的一个知识，也希望我们有一个盼望。因为这里说保罗说离世与主同在原是什么好得无比的。我不知道你每次睡觉的时候 然后再醒过来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睡觉就好像死了一样，对不对？然后醒过来又发现，哎，我还怎么样，活着。所以在圣经里头，其实把死亡是用睡了 来什么形容的。其实我想这个是非常的什么类似的。所以我们如果沉沉的带着平安的心情沉沉的入睡，那么你就知道其实我们每天都睡觉醒来睡觉醒来嘛，其实都在一个转换的一个什么过程当中。所以人在活的时候跟死亡的时候，其实他的灵魂是有一种转换的。我们如果读现在像史威登堡的书啦，各样的书都让我们越来越明白，其实死亡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什么可怕。而且我们如果好好的去预备自己的离世，老实说你有预备肯定比你没有预备要什么好。所以我说人的离世就好像毕业典礼一样，那我们就要知道怎么样去预备永恒，然后要过好什么现在。那它的前提就是我们原知道，就是希望今天我们也要什么知道，知道说这个地上叫做什么帐篷，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什么帐篷。你们去露营就会什么了解，对不对？就是帐篷。那相对于天上的叫做神所造，不是什么人手所造的，在那天上永存的什么房屋。所以你知道帐篷跟房屋就是一个什么对比，而这样的知识我们是需要的。所以你知道你的身体是帐篷吗？知道吗？好，到时候有一天它就要被什么拆掉嘛，被拆掉。所以我们如果能够面对永恒，面对死亡这件事情能够平安的原因，所以保罗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的工作叫做织帐篷的，他是以织帐篷来什么为生的，而他织的帐篷他的品质是很好的，质量很好的。所以他虽然织的帐篷品质很好，可是他是用帐篷跟永存的房屋来做一个什么对比。所以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到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所以天上的房屋就好像我们穿上什么衣服。你知道在世界上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什么身体，我们穿衣服是为了要蔽体，为了要保暖，为了要美观，不要把肉体的羞耻露出来。其实我们吃的穿的不是那么的什么要紧，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身体外面是什么衣服，对不对？那我请问大家一件事情，你灵魂的衣服是什么？灵魂的衣服是什么？对，灵魂的衣服就是什么身体。所以我们说身体就是灵魂的什么衣服。那么在雅各书那里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同意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我们常说叫做行尸什么走肉。然后雅各书那里说信心没有行为也是什么死的，就是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什么叫死的？就是它没有作用力，它没有作用力，没有生命力的一种什么信仰。所以雅各说那个地方说虚浮的人啊，就是说如果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然后就变成虚浮的人。其实这个虚浮的人就是空洞的人，就变成一个空虚的人。所以我们的身体可不可以穿上一套美丽的华服呢？可以的。可是比起在天上的什么灵体，那就逊色了。所以当我们留下这个身体，留下这些我们穿的衣服的时候，当我们进到永恒里边的时候，主就把我们一生的做成的他的生命的荣耀，然后变成一件衣服，变成一个灵体，就覆庇在我们的什么生命之上。所以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思想、情感、意志，你的人格，你知道我们的人格是有一种能量的，就是每个人其实生命里头都有一种光辉嘛，都有一种光彩。 所以这种灵量其实就是一种我们说灵的容量或是灵的存在值。所以我们的这个思想情感意志哦，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哦，是会让我们的人格哦发出一种光彩来，发出一种光彩。所以在这个路加福音哦十六章，耶稣说了这个财主跟什么讨饭的拉撒路的这个故事哦。这个故事我们读了，你就会发现说，当财主死了，拉撒路也什么死了，然后在耶稣的叙述里头，他们仍然看得见，他们仍然什么可以听，可以什么感觉，而且可以思想，而且还存着生前的什么记忆，那些东西都还留着。所以在路加福音十六章那里讲到说，财主在火焰里边极其痛苦，而讨饭的拉撒路被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就在父的怀里。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节这里讲到说，我们深想得到那从天上来的什么房屋。所以房屋就相对于帐篷，它的品质是不一样的。所以身上的帐篷变成房屋，就好像穿上衣服。所以这个衣服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灵体。第三节说，第三节我们起来读来，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所以这个赤身就是把自己的羞耻怎么样露出来。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什么软弱，而我们的软弱在主面前是赤露什么敞开的。所以你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哦，我们虽然都有身体，但是我们在观念里边我们也是赤露敞开的，这样理解吗？就是我们在彼此做见证，彼此对谈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观念也是赤露什么敞开的。所以当我们进到永恒的国度里头，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状态是个别的，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生命的品质，但是还会成长，只是在天国的时候就会长得非常的什么慢。所以我们最好在还活在世上的时候能够好好的更新。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到底荣耀跟荣耀有什么不同呢？然后我们来看看使徒保罗他是什么状况啊？他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我们起来读来，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耶稣基督要在我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在这里我们觉得使徒保罗他新约圣经写了什么一半呢？二十七卷他写了一半。那么为什么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前书这里，已经是他很晚年的时候他写的这本书，他却这样说？所以我要说的是说，罪跟罪的层次不一样，罪跟罪的层次不一样。对于神的荣美或是圣洁哦，当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自己里头的什么赤身。但是这种赤身就是随着我们看见，然后我们就知道神的话才是荣耀，然后我们就会不断的让神的道做成生命，然后复辟在我们的什么生命当中。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荣光叫做谦卑的斗篷，如果我们看过末日决战的话。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荣光叫做谦卑。所以谦卑常常是我们生命当中最荣美的一种灵体，一种灵体。那因为我们谦卑，我们就会信靠什么顺服，所以这个就是荣耀的一种表现。我想耶稣基督也是一样， 因为他是顺服怎么样，以至于什么死，所以就显出他从什么死里什么复活。所以 他是神的儿子，但是没有以神同等为什么强夺的，他反而什么自卑啊，他反而自己谦卑自己。所以说到这里的话，我就想跟大家讲说，那我们现在活着到底我们要做什么工作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什么忍耐。所以这里你会看到说，你要信望什么爱嘛，所以你要信的时候你是要下功夫的，因为很多时候你会有点信不下去，这样理解吗？那么爱，你因为爱你就会劳苦嘛，我想这个我们都理解。那你要盼望那永恒的生命，你就需要什么忍耐。所以信望爱存在基督里的，所以当他显现的时候，他就把我们这一生所做的功夫叫做信望爱的功夫，怎么样，就像衣服像灵体一样就穿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称赞荣耀跟什么尊贵，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这个帐篷里边叹息怎么样劳苦，因为辛苦啊，你想这个疫情让所有的人都怎么样辛苦。这里说不是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什么穿上那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太顾惜了，就是急迫有很多的困难还是努力的维系着，如果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但是终有一天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要什么放下来，因为希伯来书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什么一死啊。所以这里说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因为看见那个什么更好的，所以你就更愿意穿上什么那个。他的意思是说，我在这个帐篷里边实在是叹息劳苦，我老是住在这个破帐篷里头。那么保罗认为说他的新房子已经什么盖好了，所以保罗说我现在如果什么，我们来读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来，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什么好得无比了。原因是因为保罗他已经看见他的新房子，然后他现在还住在这个什么帐篷，他就住得有点什么不耐烦。但是住在这个帐篷里是有好处的，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做成什么得救的什么功夫啊，因为爱心就什么劳苦，然后因为盼望我们就什么忍耐，好吧，那我就继续的努力的活着吧。那么就大家在一起能够做出更多的什么荣耀的生命来。所以我说我们活在世界上啊，是赚取天上荣耀的好机会，同意吗？所以我们活在世上是为了赚取天上荣耀。所以保罗他就说我又有点舍不得什么放下来，所以这为什么圣经说这至战至轻的什么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什么荣耀。所以我们住在这个肉身当中，在这个帐篷里边过日子，是为了赚取天上的什么荣耀，赚取天上的荣耀。那天我们跟淑媛姐啊，我们碰到以前教会有一个青少年叫做佳佳，我不知道大家对他有没有印象哦。他跟他妈妈还曾经来帮我们什么煮爱宴，就他现在是一家五星级还是六星级饭店的工作人员。然后我就想啊，以前在附近那个青少年现在已经长大了，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他要去沙乌地阿拉伯的饭店工作啊，这样子。然后因为那边的薪水怎么样很高啊，然后我就想说哈，他要去沙特阿拉伯工作这样子。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很多人他去比如说去杜拜工作啊，然后做一两年之后，其实你到异地去工作，老实说语言也不通，然后住的也不见得很舒服，然后也有很多的什么困难，但是因为薪水高啊，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在过去很多人在沙乌地阿拉伯工作，他做了几年之后，他就想说我到底是要回来还是继续什么留在这边，还是留在这里，还是要回台湾。所以这个叫做在什么两难什么之间呢，他不知道怎么选择。所以保罗就是在那样的光景，就是他在什么两难什么之间，他情愿离世与基督什么同在，因为这个实在是什么好得无比的。但是呢，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四节，他又说我想要什么穿上什么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什么吞灭了。你知道保罗，你如果去读这个哥林多前后书，你就知道说他身上其实有一根刺夹在他的什么身上。当然后代的人去问说这根刺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他的眼睛有很大的疾病，到底是什么没有人什么知道。所以他那里说为这刺为这事，就是为这根刺我三次求过主叫这个刺什么离开我。就神有没有垂听他的祷告？没有。神跟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什么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什么软弱上显得什么完全。所以你知道这个肉体的刺或者说生命当中的软弱必须要穿上那个的时候，它才会被吞灭，才会被吞灭。所以主在我们身上其实他一直在工作的。所以在这个五章的第五节，下一章五章的哥林多后书五章的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所以你知不知道上帝在栽培你，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他正在什么栽培你，我们正在被神栽培的一个什么过程，而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什么环境。所以神是为了我们将来天上的荣耀，希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越做越丰富。所以我们在世上因信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而存的忍耐，是有很高的什么价值的，很高的价值。所以你在天上的房屋就会越盖越荣美，因为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所以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什么地方，为我们预备地方。所以我们要得到的叫做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什么房屋。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在第五节这里说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什么凭据。这个凭据就好像抵押品或是质，好像有人要去租房子，他就说那我先付定金，我先付定金。所以质就是抵押品，就是先给我们样品定金，让我们预尝天上的什么滋味。所以圣灵就让我们看到说天上大概是怎么回事，他也跟我们保证，就是说当你离开这个身体进到永恒的时候，你会得到的是什么。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六到八节好，我们一起读来。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所以这里头他讲到两个坦然什么无惧。那么事实上我们住在这个身体里边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感觉说主的同在不是那么的什么明显，那这个是很自然的。有的时候我们处在一种碰不到神的状态，但是要什么坦然什么无惧。就是我们在敬拜里边，我们觉得神的同在是那样的美好，但是当我们离开敬拜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那个感觉就慢慢的什么淡了。那我们不能够一直停留在感觉里边，想理解吗？所以这里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什么眼见。所以我们里头如果有真正的道，我们就知道。所以这里说我时常坦然无惧，是因为我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什么同住。所以这里讲到坦然无惧都跟我们怕不怕死有关系，因为 我们知道我们死亡的时候就是要去领赏的日子，就是你的毕业典礼，就是要去领赏的日子，就是你要去换衣服换房子的日子。所以不要害怕，在哥林多后书这里讲到两处的什么坦然，什么无惧。所以我们有一天终究都要离开我们的什么身体，我们对身体跟容体如果理解的话，我们对死亡就能够坦然什么无惧。那么还有一处就是在今天的主题经文，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那这两节它的前提是因为我们认识那位叫做与我们有什么关系的主。什么叫主？就是他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都为我什么做主，他了解我们的软弱，体会我们一切的光景，所以我们在他面前就可以赤裸敞开。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施恩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跟主的关系哦，你可以很简单的分成两种，有一种叫做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那么想要去换取主的奖赏，听懂我在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努力想要靠这个去得到主的什么奖赏。所以我们如果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忧愁，觉得说那怎么办呢？我怎么跟你交代呢？所以你如果碰到一个很严厉的老板，事情做不好，你就不敢去见他，对不对？可是这里他所说的是，主他理解我们一切的什么软弱，不要害怕。所以在十二节，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下一章我们一起来读，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断破开。辨明这个神的道是活泼的，意思他是活的。你知道他如果是活的时候怎样，他就是活的嘛，他就会有作用，对不对？所以神的道他是活的，有功效的。这个有功效就是说，你知道一个人活着他就会忙碌嘛，然后他就会活动嘛，他是正在工作。所以你对神的道要有一种认识，就是他是活活的，他是有功效的，他是忙碌的，他正在工作的。所以旧约说他不休息也不什么打盹，他也不会疲倦，他也不需要睡觉。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道在我里边是什么活的。然后在四章的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这个关系这个字哦，它比较有趣的这个字叫做道，就是道就是 logos。 所以我们说我们如果有道，那我们就跟主有关系，对不对？啊，如果没有道呢，就跟主没有关系，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过一个叫做有道的什么人生，或者说我们要一心向道。那么牧师告诉我们说，能够存到永恒只有两个东西，一个叫做什么生命，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关系，当然指的是好关系啦，当然是指的好关系。所以生命我们说了半天，生命就是我的思想情感什么意志，我的记忆。那另外一个就是关系，这个关系就是我跟神的关系，还有我跟人的什么好关系。所以生命跟好关系在永世里边它是会延续的，这样理解吗？它是有延续性的，持续性的。所以我现在就要问大家一件事情，我们跟人的关系建立在什么呢？怎么建立的？建立在我对他的认识跟我对他的什么理解嘛，是不是？那么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建立在我对他的什么认识跟我对他的什么理解，我对神的知识，而对神的知识就是我对道的什么理解。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我们对他是不理解的，然后呢我对他又有错误的什么期待，那么我们 有一天被他辜负了或是被他欺骗了，那是理所什么当然的。昨天我在看一个日本的节目，就是有一个男人，他离群所居啊，去深山里头买了一块地，用80万日币买了一块地，然后就一个人在那边有点像过一个与世隔绝的什么日子。那么记者去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他经历了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挫折，人家问他是什么，他就大哭啊。然后他说我不能说，反正他就被一个女人骗了。他说被一个很信任他的女人背叛，那是他人生当中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因为日本的他很穷啊，因为你知道他住在深山里头根本没有赚钱，口没有钱。然后日本疫情的时候，他得到10万日币的那个疫情发给他的补助，然后他住的地方也没有门，屋顶也破洞，所以他很冷啊，他就用那个10万块日币去买了一条很温暖的毯子。他说人生怎么会有这么幸福的事情呢？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人如果没有下过地狱，就不知道天堂有多好。其实我在跟牧师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同意的。你真的你没有苦过，你就不知道，你如果没有痛过，你就知道说健康是多么的好。所以那句话，其实所以牧师接下来就跟我讲一句说，所以世上为什么有罪有罪，世界上为什么有罪？因为世界上这些罪，你我跟你讲，你只有在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神的道里头之后，你会知道罪在我们身上除去是多么的宝贵的一件事情，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上说神把世人都圈在不顺服当中，所以如果我们不顺服，我跟你说那理所当然，因为神把你圈的嘛，然后他把你做到你可以顺服，这样理解吗？然后你就觉得哇，上帝厉害得一秒，他竟然有办法把我们这样的人，就是从一个不顺服的人然后变成一个什么先被顺服的，这就是神的工作。好叫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没有谁可以夸口，因为都是他做的，都是他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如果不认识神，不理解他，我怎么跟他建立关系？怎么跟他建立关系？这个我在看电视节目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个主持人，因为我知道他是基督徒，因为他常常就是会用神的话，可是他做的节目都是一些凶杀案，这样知道吗？他叫台湾启示录了，所以我有人会去看一看，因为我知道这个主持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有一天，其实我都是乱转啊，那天只是看到片段，他就讲到说台湾有一个台中有一个富商啊，被他的司机就是绑票勒索，然后就杀害了。然后很多人就跟这个富商说，你不要去信任你这个什么司机，可是他就是很信任他，然后就被他绑票勒索，然后就杀害了。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人跟人之间没有一种真实的认知啊，哈，那个关系就很可怕嘛，对不对？那我们跟神如果没有一种真实的认知，跟神的关系也蛮可怕的，对不对？所以这里头我要说一件事情，关系的作用，我上面有写，所有的关系它都是因为彼此之间的认知，同意吗？有的时候我常看到，就是北京的教会也有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他根本就是把电视上一个女明星哦，当做他的那个挚爱啊，当做他的追求的对象，甚至他还说我最好去整容，否则我怎么配得上他。哎，我不是跟你们讲笑话，这是真的。那我的意思是说，他把人家当成他一生的挚爱，可是那个人根本就他是一个陌生人。所以所谓的关系就是你在中间有重叠的部分，就是你把他当挚爱，他把你当陌生人，那你们就是陌生人，这样理解吗？因为你的没有重叠的什么东西嘛，就好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就是那个富商把司机当做他的亲人，可是那个司机把他当做要绑票勒索杀害的什么，那就很可怕的关系啊。好，现在我们就要问你一件事情，你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上帝把你当做他一生的挚爱，是不是？因为他为我们怎么样 死在什么十字架上嘛。但是我是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很遥远的可怕的或是尊敬的对象？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如果关系是在重叠的部分，那神对你而言就是那样的一个对象嘛，是不是？你跟神的关系就是那样嘛。所以我说我们所有的关系都在于彼此之间的什么认知。那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希望我们跟神中间的彼此认知是建立在道上面，好不好？建立在道上面，在道的什么关系什么上面。所以前面那里说到神的话是什么活泼的，就是活的。你知道神的道是好到一种地步，叫做像两刃的什么利剑，两刃的利剑。这里说甚至灵与魂，你知道我们灵魂灵魂我们常常分不清楚，骨节跟什么骨髓都能够刺入，把它什么破开，连心中的思念跟主意都能什么辨明。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思想是缠在一起的，又爱又恨又就反正很复杂。可是神的道就有这种功效，它有这种光，它会让你知道说，哦，这根本就是我的意念，这不是从神而来的意念。所以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呢？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你怎么样可以去住在无惧的住处呢？在圣经里头常常讲的说，你住在爱里边就是住在什么神里边嘛。圣经上不断地讲说，你住在什么父住在我里面，这个我也住在什么他里面，好，那你们也住在我们里面，是不是？在圣经里头不断地那样讲。所以住在主里面，住在神里面，就是住在爱里面，住在子里边就是住在父里边，我也住在他们里边。这种种种种，我给你们一个最简单的，叫做你要住在主的道中。这样听懂吗？就是这个住，它就是留或是什么样藏，对不对？你们若藏在我的话里，我就藏在你们的什么里面嘛。其实这个藏就是住或是留。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跟神的关系到底怎么去应用的呢？我们常说中国大陆常讲的是说什么有关系就什么没关系，没关系就什么有关系。那到底我跟神的关系到底怎么去用呢？这里说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重点，神就是道嘛，道就是什么神嘛。所以我们在神的话面前要赤露敞开。什么叫赤露敞开？就是你不用穿衣服啦。你知道我们是不会在弟兄姐妹面前的话不穿衣服的，对不对？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要怎么样赤露敞开。我觉得这句话对大家是很重要，对我也是很重要。所以这赤露敞开就是你不用穿衣服啊，不用穿衣服，就是在主面前赤露敞开，不需要遮掩，也不需要逃避跟隐藏。其实你知道我们常常在神面前藏得很深，这也是为什么从创世纪当亚当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自己什么赤身露体，然后就什么就藏起来了。然后耶和华神就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神知不知道亚当在哪里？知道啊。亚当不想出来见神。所以你知道我们人基督徒很多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躲藏。我觉得我们一生很多的年日其实都浪费在躲藏当中，浪费在躲藏当中。那当然我也必须承认，当你跟主靠得太近的时候，老实说那是有十字架的，所以这个你的肉体就需要舍去。但是你不跟他建立关系，好，那到了那一天，主说什么？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一并赶鬼吗？主说什么？我不认识你们。所以我如果跟一个人有很深的关系，他绝对不会说我不认识你，是不是这样子？那当然有时候我们看到 一些电视上面的笑话，就是他们有时候就会说，哎，我不认识他，其实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嘛，什么意思。所以为什么在主面前，在道面前不需要穿衣服，不需要遮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为什么我们不需要躲藏？为什么我们可以赤身露体？这里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什么升入高天尊荣的什么大祭司。你知道这个祭司是做什么？他就是中保嘛，他在两罩按手，他在两罩中间按手，所以就是神的儿子什么耶稣。下面这句话，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我们一起来读来。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你知道这个所承认的道就是我公开去见证的。那么因为神的儿子耶稣，他是一位叫做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什么大祭司，他为我们流血，为我们做成救恩，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去承担我们一切的过犯，然后赐给我们一个叫做神儿子的什么名分。所以我们有没有去承认？你知道这个承认的意思就是我去见证，然后我去什么宣告出来，我去宣告出来。所以你如果见证宣告出来，你就会越来越有什么把握，越来越有什么确据。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说，说对我们非常的什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小组里头，在团契里头要分享，要彼此见证？为什么一定要说？因为你说的时候，这个叫做承认这个道，这个叫承认这个道。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有神儿子的什么名分，然后我们一定要彼此对说，然后才会有一种非常坚定而且稳妥的有力量的生命。所以我希望我们现在活得好，也希望我们将来会更好。那么我现在活得好，就是我里头没有自己的罪，也没有别人的过犯，那么我可以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然后我相信明天的我会比今天更好。我们一起来说，来，明天的我会比今天更好。所以这就是神培植我们，他栽培我们，他的目标。那当然这个目标我们是需要一步一脚印，渐渐呈现一些果实。所以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什么软弱。四章十五节，我们下一章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好，我们一起来读。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里头我们要注意这句话，叫做与我们什么一样。你一定不敢想，对不对？他是神的儿子，怎么会跟我一样呢？可是这里他明明说凡事受过什么试探，与我们什么一样，差别的叫做只是他没有什么犯罪。所以在这个雅各书那里也说到，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什么性情的人。所以在讲这位大祭司，他也经历过一些软弱，我们能够想象吗？所以我们说他叫做神人二性，对不对？他是以马内利，你知道他是神的圣灵跟人的肉体里边怀孕，所以他在母腹里边就有了罪，叫做与我们什么一样，只是他没有什么犯罪。所以他有人的一切软弱，你同意吗？有一切弱点，有一些缺点，也有很多的从人的一种试探，所以他也有人的一切的感觉，但是他胜过了，这个叫得胜，这样子才能够做成神人二性的基督，就是我们的什么救恩。所以神跟人是什么同在的，在下一章，在我们一起来读，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什么 同在。所以耶稣基督他有神的生命，也有人的软弱，而他胜过了人性的软弱，没有犯罪，所以他被称作基督，被称作基督。所以十六节说，所以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许蒙恩惠，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要来到他的施恩什么宝座前，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就是你不用拐弯抹角了，跟神讲话就直接的讲就好了。我要得什么？第一个叫做连续。连续就是说，主啊，我怎么办？我这么软弱，我活得不好。但是大祭司就跟你说什么？我连续，他要跟你说我连续。那么连续就是他的慈悲跟他的什么宽宏。所以保罗他说，你岂不知他的连续是为了领我们什么悔改吗？所以蒙恩惠，所以蒙恩惠就是他用他的恩惠，像恩典一样盖在我们的身上，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你知道这个随时叫做及时，刚刚好的什么帮助，适时的帮助。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结论，就是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说，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的什么里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住在主的里面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义。你能够住在主的里面是因为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不是？所以凭着耶稣的血，借着我的信，我就相信我是神的儿子。那么我接受我现在的现状，主也接受我的现状，但是我知道我会越来越好，因为主会使我们越来越好。所以主是按着我们未来的美好，将来的美好，完全的接纳我们，他不会按着你的现状来挑剔你。就好像我们在看着我们的儿女或是孙子，我们蛮有盼望，我们知道他将来会长大成熟的。所以再跟大家说一次，如今长存的有什么？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什么是爱。你知道这个长存、哦、也叫做住，也叫做什么留，也叫做留。所以信望爱要怎么用呢？当做镜子来用，好像照镜子一样，我用信望爱看自己，我也用信望爱看什么别人，用信心看我自己。我相信我是神的儿子。我们一起来说，来，我相信我是神的儿子，我相信我是神所爱的，
我相信我是神所爱的，
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
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
所以我们明天就会跟今天的我什么不一样，一年后的我也会跟今天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在爱中来什么看自己，但是我们要这样看自己，也要看什么别人。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在信心里边去看人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说他这样子怎么办呢？然后怎么办怎么办。那么神是按着我们的信来为我们成全的，所以你在恐惧里头，他就会变成你恐惧的那个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说信心它是带着能量的，我们看自己用信心看，看别人也用信心看，我们也盼望看，我们相信它会什么越来越好。所以信望爱这个叫做人生三宝，那加一个字叫做镜子，就好像镜子一样，就是我天天照镜子，我里头有信有望有爱吗？所以在这个主耶稣、哦、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九，我们一起来读，来，主耶稣说什么？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所以你知道我们是被放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世界的王，耶稣说在他里边毫无所有。我也希望我们里边就是一无所有，我只单单的叫做我持定神的道，就是这个持定就是我坚持，我握住神的道。那么再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在神的道面前你不需要穿衣服，做不到就做不到，活不出来就活不出来，说什么？主耶稣，我面对你的道，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其实上帝在等你这句祷告，这样理解吗？我们不必在道面前在那里翻来覆去， 前思后想，这样理解吗？神的道就是神的道，你在神的道面前也不用穿衣服，就是去面对神的道。所以我面对任何环境，面对任何的状态，我都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我里边叫做一无什么所有。我只有信道，然后宣告主的道，所以这个叫做便当持定什么所承认的道。所以再说持定，就是你要握住这个道，你要坚持，你要坚守。那所承认的道你要什么？宣告，你要宣告。所以然后在道面前要怎么样？赤露敞开，然后坦然无惧，就是就不需要拐弯什么抹角了。好，跟大家读最后的结论，我们一起来读，来。住在主的道里，坦然无惧，靠着主的怜悯，赤露敞开。再读一次，来。住在主的道里，坦然无惧，靠着主的怜悯，赤露敞开。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神就是道，让我们住在道里边，住在神里边，也就住在爱里边，住在子里边。主耶稣，让我们常常停留在主的话语当中。我们在道的面前，我们是可以赤露敞开的，就是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遮掩，因为你是那一位荣耀的大祭司，你不是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只要在你面前赤露敞开，住在你的道里边，让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你必然把你的道丰丰富富地坐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在道上能够过那安乐的生活，在永世里边能够与主有好的关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